那么也有我们近代的，我读过那个江密龙老先生，我第一次读的那个江密龙老先生，讲解的那个《金刚经》就很详细，一字一句讲，讲得很详细。我们最熟悉的，我们这运行着我们修行着心法的，我们的那些弟子。写的可能比较多的，写的比较深入的，写的比较细的，可能就是我们二祖讲的《金刚经》观世，这部《金刚波罗蜜经》根单观世，这我们二祖讲解的。我觉得我们二祖讲的呢，就是他就是这个结合了禅宗和教下，宗下和。禅宗和教下的那个讲法，既有一致，既有对经文的详细讲解，又参入了我们的禅，就是顿悟法，在这观世里边贯穿的这个内容。特别到最后的结尾，大家在读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体会到。我们试验呢，今天的我是临时，我是临时来带妙伟来代表那个试验住持啊。修罗法师也代表我们那个妙伟主任那个法师给大家一起学习吧，他们可能是他们的精神，我是灵师，大家学习。我们还是这次学习呢，也我们湖南株洲我们宗师兄呢也是千里奔袭啊，我们风雨兼程，这是真是风雨兼程来我们我是先和大家一起学习，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他，我们的老师也会正常化啊，请宗师兄。
在这里我不能说是跟大家来讲课，只是跟我们同学一起探讨学习一下子。这个金刚经这个 APP 金刚经学习讲义啊，是我们的那个新中心的赵立明师兄整理的，那是无著菩萨的十二分的这个目录，一共分了20分。我今天的主要课程是讲般若放光分第一。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般若是什么。出自梵文，简单用汉化的翻译就是智慧，即通达无碍真理无上之妙慧。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般若者勤言智慧，一切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等，更无甚者。用简单的说法呢，就是明见一切事物及道理之高深智慧，即称般若。菩萨为答彼岸，必修六种行，即修六波罗蜜。其中之般若波罗蜜 称之为智慧般若蜜，即成为诸佛之母，成为其他五般若蜜之根据，而具重要之地位。以种类而言，般若有两种、三种、五种之别。两种般若有如下之三者：一、共般若；一、不共般若。共般若即为声闻、觉缘、菩萨共通之说之般若。不共般若仅为菩萨所说之般若。二、实相般若与观照般若。实相般若以般若智慧所观照一切对境之真实绝对者，虽此非般若，但可起般若之根源，故称般若。观照般若即能观照一切真实绝对实相之智慧。三、世间般若与出世间般若。世间般若即世俗的相对的般若，出世间般若即超脱世俗的绝对真理。又实相般若与观照般若加上方便般若或文字般若，则称为三般般若。方便般若系以推理判断了解诸法差别之相对智慧。文字般若系包含实相观照般若之般若诸经典。又实相观照文字三般若加境界般若眷属般若，再称五种般若。所以佛经在说般若里面是非常非常详细的。那么我讲的这个是按照经论里面的，再看看我们的二祖是怎么样来定义的。二祖在《金刚经》十一里面最后有一个诗字，就般若，怎么解释的？此言智慧，然非智慧二字所可解。当云通达事出事法圆融无碍，恰到好处之大智慧，稍可生般若之意，故人用梵文原字尊重之而不翻译。又般若有实相观照两种，以觉性不坏未曾生灭，是实相般若之间，以观照诸法空无明顿破，是观照般若之力，由这二义，彼是金刚也。这是二祖对《金刚经》师字的这个。那么，什么叫放光？佛用神通力来发放光明。但凡诸佛种种放光，都是 对众生有利，放光也有各处不同，如足底放光是利益地狱道众生，膝盖放光是利益畜生道的众生，小腹放光是利益恶鬼道的众生，肚脐放光是利益修罗道的众生，胸口放光是利益人道的众生，肩上放光是利益天道的众生，口里放光是利益小乘众的众生，眉间放光是利益大乘众生，肉际放光是利益上乘根基或召集大菩萨或观顶十方诸佛之顶。我们经常看的经文里面有这一段，大概我大概可能记不住了，很多经文都在讲这个，就是佛什么什么什么在什么什么地方说法，然后毫间哪个地方放光，或者是肉际上面哪个位置放光，当然这都是表法用的。然后讲到什么是第一，言第一者，共诸世界善圆满故，又于言第一者，欲于行善得圆满故。那么第一分般若放光分第一，经文如下：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己孤独园与大比丘250人聚，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若舍卫大臣起食，于其城中次第起矣，还至本处，饭食起，收衣钵，洗足矣，敷座而坐。如果熟读经典的同修应该知道，如是我闻是什么意思，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阿难，就是在有几次集会，也就是说佛已经灭度了，然后大家是召集很多当时的罗汉城的那个佛的弟子汇集，把这些经文整理出来。但是阿难他比较聪慧，记忆力特别好，然后又经常随佛一起，佛每次说法的时候他都能够一字不扎一字不落的记下来，所以就是阿难我亲自听到佛是这样说的，为佛经五种正信之一，以此证明此部经典是佛说。一时一时者，为说为说时和听时，就此刹那相继无断，说听究竟总名一时。什么叫一时？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也可以称之为一时。若不尔者，自名俱等。说听一时，云何一言？或能说者，得陀罗尼。于一字中一刹那，能持能 说一切法门，或能听者得尽耳根，一刹那清闻一字时，与一切皆无障碍，悉能领受，故名一时。还有一种一时的说法，就是我们那个时空无量劫，你以为有时空在变化，或者有山川大地，这个东西其实也可以总一时，生死轮回如幻象也可以称为一时。巴利文里面有翻译解释是这样的，在某时之一，诸经之初，皆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天台观经书一为经不论长短虚实，就此精进总为一时。下面我来再看一看二祖分义的注释。诸佛说法本无定相，以诸法空相故，即随处是法，不离坐卧行住，因机而起，何须言语音声，在在般若，处处放光，岂肉眼可得见哉？自时时至夫坐而坐这一段，以六波罗蜜行化如起时者，叫不施也；着衣赤膊者，叫持戒也；次第起者，叫忍辱也；收衣钵洗足者，叫精进也；趺坐者，叫禅定也。一切皆般若也，此乃世尊不开口之说法，放如是光而人不见，读须菩提知机而其请。机者，乃在座诸众恰到当机之时，如闻此法必可领悟。正法会之因由也，又此经所说偏重金刚般若之用，故开首一段即是表用。如何是表用？着衣赤膊入水位大乘，于其城中次第起，还至本处，饭食已，收衣钵洗足已，趺坐而坐，这就是表用。然虽用随体力，体犹用显。言用，则体在其中矣。这是二祖的分一段，二祖在下还有注释。此经以无住为宗，正显般若之用之相貌，故以降伏为纲宗。但般若无相，为记行住坐卧以显。 贤者领会之意耳，慧则处处风光，在在般若，翠竹黄花，尽通人意。不会则越说越糊涂。事关世尊于说法前匆忙此一段，依事而论，究与本文何关？不知六波罗蜜门尽已施入，放此无相之光，见此光者即证得金刚无患三昧。是世尊已说真如般若经，更何须再起言说？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到，禅宗有一个公案，释迦拈花，迦摄微笑，就是此意。更何必再起言说？夫般若者，乃用于恰恰当机之处，眉言目语，本无声音。对方既不必以目见，不必以耳闻，皆此机者，其现一须菩提乎？但说法者为度众生，闻法者亦不忘众生，须菩提虽以名物世尊之子，而为普利群众，乃待其起明知无法法，且说不可说，朕不妨一说耳。接下来圆印老人的解释，又如《金刚经》，世尊于说法之前，为什么先插一段着衣、持钵、入尘、起誓，直至趺坐而坐呢？欲盖起大众无心般若之机，不得不借用六波罗蜜有相之形也。因五体不能成用，眼前一切相用皆在凡显般若无相之体，奈我人不识，故佛特借用有相之事行，以密示无心之妙体，令我人证入般若波罗蜜也。信故不无，但不可以耳闻，不可以目睹，不可以知之，不可以识之，但可以会照，可以妙观，可以领悟，可以神会。故曰如是会悟，会悟如是而已。也就是同学们在修行的某一天突然会明白一个事情，哦，原来如此，六波罗蜜之密行乃世尊不开口之说法，如是般若放光，空独身须菩提当下契会， 应机缘起，初作勤起，乃成就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妙经》。这一段是出自《六论明心见性》。下面我来说一下齐老师的释义。《金刚经》云：“世尊时时着衣持果，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起，收衣钵起，足以敷座而坐。师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稀有世尊，天亲菩萨。”在这段为赞叹稀有二字洋洋洒洒做了无量多的诗偈，其中有大慧禅师问师尊：并未开口说话，须菩提见了个什么道理便到稀有啊？其实世尊未曾开口，便已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起，收衣钵起，足以敷座而坐。这样的无执无为，将实相无相，无相而无不相的大乘空义开示得淋漓尽致。饥来吃饭，困来眠嘛，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当然识得，故而开口便赞叹稀有。若用言语讲道理，大慧师父圆悟禅师已经讲出来了，一句是一个铁镢头。圆悟这句话是赞叹稀有二字，便接着讲出道理。故六祖问：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去。应是什么意思？顺应是缘而不落空。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呢？心无挂碍而不着有，而生其心。生个什么心呢？金刚经云：因生无所住心，顺应无所执着。曾见师尊圆寂老人附一墨宝，内中云：佛性天真是，谁因别有时，生害掉臂处，穿衣吃饭时，不费千毫力，何称动所思。众生皆平等，日用多自疑，莫多疑，莫妄想，莫执着，便可亲证稀有。这是齐老师的具解称陀，大家可以看一下的。然后这个讲义就已经讲完了，我觉得下面是我们大家就是随意提问发言。你有什么问题？你没问题，那你可以出去了。中午不没说的好好的吗？没问题了是吧？没问题就把前桌打完。但凡所有说没问题的，你自己再检点一下吧。我觉得还是我们中午说的地方，你别太草草了。那么老布师兄，我这里我觉得我不愿意坐在上面，我愿意坐下来跟大家一起谈。我觉得坐在这里我觉得 我觉得我在十那个诸佛诸子，我们三代祖师的牙会，然后这些的内容都是新中心的那几位师兄，特别是赵丽萍师兄比较辛苦他整理出来的。对于我自己，我这里没什么。要不老哥师兄
你去，
我讲到这里了。
你去没事。那个我们就有什么
我下来嘛，我觉得我觉得我这个做我不习惯，我觉得我
随意。
想这想那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你可能我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想这想那你知道吗？
知道
不就
是今天你要干嘛明天要干嘛，
那很正常。
还是
这种情况下坚持往下打，第一对，
其他这些就好像没什么，就是不急了吧，好像是什么都无所谓了，
那就还是有点作用嘛。
就是这种作用的。
那你要个什么作用呢？最开始。
对，就是说你真的想，好像你遇什么事情什么都不动的，那我还没来的话啊，就是遇了什么事情你都不去心动的那种，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如不动，你所理解的如不动是不是像这样？那就是如不动了，你是这样理解的吗？
是，意思就是说，好像你别人说你，然后你遇到什么事情呀，就不会再急躁的，就不会生烦恼心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的。
肯定会有啊，肯定会有啊。但凡你从修行，从一地到十地，这都是一个过程啊。只是目的就是要我们豁开正眼，就是把知见给纠正过来，这是很重要的。知见这一条，普通学人知见纠正的，其实跟十地菩萨的知见是，任何一地的菩萨之间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只欠缺另外一个东西。
但是你看齐老师讲的，他们对的那些我就啥都不知道了。
对什么？
他们讲的那些问题啊，那些书上的我一点都不理解。
那你就没问题嘛，你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就不是他们讲的那个书上的那些东西我是不理解啊，他们真的那些。
那就是讲我刚才念的东西你能理解吗？也不能理解。我猜到了，其实我觉得这种照门宣科的话，这种经论学习其实要看，也是根据人来，不是所有人都会，也不是所有人不懂。那你的问题在哪里？我讲你有问题，如果说没问题，那就
我不知道你问题，反正我打坐就这样子打，也好像没，也好像不是没问题，是不懂有问题。
哦，
我觉得他何师兄的问题应该是，他是觉得自己已经打坐八九年坐了，然后呢，看这些经，
而且啥都不懂，
听这些对哈，然后就是说感觉还没有感受到打坐的这种受益的这种。这种就是知见，他好像还没有产生太大的这种感觉，但是他觉得他打了八九快千座了，但是他听您讲课，或者是看这些经书，或者是听齐老师的课、郭老师的课，他就还没有进入这种状态，他就是
那就是还没体会到 通处，就是他自己没有疑问，他有疑惑，疑惑在哪里呢？我没有一定要需求一个什么东西，
对，他就没有这种感觉，自己的这种智慧也好，或者是各种方面得到那种清净的那种，所以让自己得到这种收获吧，可能是。
心中心学佛，心中心核心意义不要收获，要个收获就足了，对，不谈收获的事情。
反正就正打，
他的意思大概是力量还不够，遇到事有时候遇境还被。
我告诉你是这样的，他打八九百中了，我打越往后面打就越会觉得没有力量，
越会觉得没有。
对，力量最大是哪个时候呢？在三五百中之前。
不是，我觉得摆坐
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摆坐的话可能更猛一点。
我就摆坐真的
摆坐经常发生这个那个的啊、哦。
哎，摆坐好紧。
那就是还是根基问题，因为每个人根基，每个人的那个贪嗔痴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嗯。
到了五六百就越打越没事的感觉哈。
对。
哎呦，三四百打。
你为什么还要有个事嘛？
我知道。
对。
打起你以前会找感觉找这找那，现在就没有了。
我现在就好像
对啊，你还要个什么事呢？
这就好像每天吃饭就是吃饭没有的感觉，
那不就是
没有那种
摆坐，你就
没有，哪有啥玄乎的感觉？学佛若要玄乎，那我必须学外道了，对吧？那好多神通我都可以启用了。
就是说，你说开智慧这个字你好像没
开，
如果你没有，
没有这个字，
没有，如果你不觉得有个什么智慧。那本身就是一个智慧，就没必要不要去考虑这个，我要一个智慧了，不用去管它了。
嗯，你说
所有佛法它都是药，佛法是药，这个药如果不对你的记忆，你不要去吃它，这是对记忆的问题，你明白？没有心脏病还给你开一个别的药吃，你看你受得了吗？
第二心血开，
对啊，你的药物对，是这样的，如果你没什么问题，其实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把签注打完就行。
但是打完别人就说你啥感觉，我真的没感觉。
你可以骂他要个什么感觉，你想要什么感觉？你要个什么感觉嘛？
你智慧也
没
开。比如说，没有，你以为有个智慧，你拿个智慧给我看看。
就是你遇事
没
以前那么拙啦。
那拙就没拙了。
比如说您刚刚把这个金刚经，您就可以把它完全。可以看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比如何师兄他刚才讲的意思是，他打了八九分钟，他感觉看这个经书可能他听您讲课，没
有，我知道，其实我在上面讲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
嗯、
我觉得好像要看，所有法门，
要自己看。
佛说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它是因为最开始。这个金刚经这些佛说的法门不是一开始先出来的，而是我们有需求以后才会出现这么的经文的，这是反过来的。你没需求，这个世界连佛都没有。
逆向思维，
佛不会没事的。
这是什么没问题啦？
就是你身上也没有事，
因为你有需求。
你蛮够顶的呢，杨
老师。你点吃饭。
对，你看他讲的对。对，不，你开悟了，他说开悟了，他就挨棒子了。
他也没开悟。
不是他也没开悟，也挨棒子了。说他没开悟是埋汰他，说他开悟了，那也是不对的。就是说提开悟不开悟是不对的，不用去理会开悟不开悟，我管他开悟不开悟干嘛？
但是过程是要这样子的。
刚开始会用毒药去攻一个毒药。这方就没有毒了，用毒攻毒嘛。楞严经最典型的就是两用木去钻那个木头，两木相因，其火又灰灰烟灭嘛。两个都是着相的东西，我去处理它嘛。学佛也是这样的，他讲的这些法门就像一个钉子，钉到这个木头上面去了。这个钉子被人家弄歪了，或者是我们也贪嗔痴了，这个钉子是歪的。当你要把这个钉子扶正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拿锤子外面啪敲一下。但是敲的时候会有个问题，你不能敲过头了，成语叫做矫枉过正了，啪一锤子敲多了也不行，刚好敲到这个位置，锤子一扔钉子也直了，不用管，你要管它干嘛？
那你这样说了说去就是老实听话照做，效果就会出，是这样子。
如果严格按照行动心的对坐上持咒结缘持咒的要求，就是说一切不理，只管持咒，手印不散，咒语不停，严格按照要求是铁定能开悟的。这是元音老人口口声声说的，三大祖师就是这么说的。你对这样的标准就是能坚信，
就能坚信，
一定能坚信。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不要一拳，
那样子就又想别的事情，你就没
想别的事很正常，想事又不是罪过。
但是你就没又停掉咒了，
停掉咒了，提起来就是的，
就又提了又念，
对啊。如果妄念升起来了，你知道以后要回到咒语上就行了，没问题，你正常的回到咒语上就行了。然后啊，我接应吃咒啊，我又想，哎，明天到菜市场买个鸡啊，我扒拉扒拉什么，哎，我小孩明早上吃什么东西，早点那么准，我扒拉扒拉什么，你接上去，断了就接，断了就断了接，没关系。如果说你一下就能够不断的话，那谁还来修行啊？
那我有时候经常就是，比如明明就是在这里打坐哈，但是就在另外一个地方打过去，那个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啊，你不用管他。
是不用管，但是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问这个情况也不用管他。
也不用管他。
对。就是你就是除了五眼六神通，你也不用管他。举个例子，打个坐可能穿个墙都出去了，那也不用管他，那也是幻象嘛。那么《金刚经》不白学了？《金刚经》说什么？一切，那也就包括了你讲的这些东西了吧？如梦幻泡影，如露即如电，应作如是观。他讲一切就涵盖一切了，涵盖哪些呢？应该知道吧？什么都是一切。为什么我前面讲一时也是这个意思？那时空不都是假的吗？
手印不散不倒，
对，咒语不停，当然你要你管啥，对啊，
就是咒，
你就算知道了，好，我到哪里去了，然后你马上又回到咒语上来，你还你不用去管它，
就是下咒以后就是，
哎，下咒以后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去想这个是什么，
那个也不用去问什么情况，
哦、就是觉得
只要不会因为
觉得会不会有效果，会不会。
对、
哦、
要一个什么效果都是不要考虑的问题，不用去管效果，
就是会觉得如会不会不如法什么的、
别管不如法，
睡着了
你发现自己睡着了，然后醒来后要把手印接好，可能有的闪了手印了，
没闪、
哎、就算是闪了也把它接起来继续往下念，
每次的那种就一样，就很奇怪，就是那样，
你不用考虑这个奇怪的问题，这个奇怪的问题不用你考虑，
好的，别考虑，
当然你要考虑这种干啥， 你正常有工作正常打坐，
现在就是这样了、
啊。这样就是对了。
说的就是以前有会那样，
就是我们打坐就是打坐，就当吃饭、睡觉喝水一样。
是这样的。
就是坐就行了。
本来就是，困难眠来饥来食嘛，或者饥来吃饭困难眠嘛，无非就是东西嘛，你还要个什么呢？
现在就是回到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打起没反应了。
没反应，我告诉你
啊，以前会觉得有没有效果，
一般情况下
现在就不
三五百周往后面一走，基本上是不会没有反应
的。
啊，
我打完了都不晓得我自己坐上的情况，我是不晓得，就下就下了，上就上了。
而且这种情况是什么呢？讲句实话，能够学心中心或者是学佛啊，它这不是这辈子事情，都是累世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呢，可能没学得好。我们这批属于那种家妖外种，没学得好的那种，没成佛的那批。所以为什么喊弥勒佛，弥勒佛就这样来的，为什么说老人是弥勒佛来度我们，就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是迷了，迷失方向的佛，
迷了佛
我们就是迷了方向的佛，所以乌云遮日，修行的目的就是去掉这个乌云，简单，前头打完以后，你其实慢慢你坐下用功，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事情，你念头起来了，念头本身没有善恶，不用去管它，那个人啊，我这念是善念，我这是那是那又是恶念，这又是分别心起来，不用去管它善念，你该用就用，该不用就不用，
坐下了，你说的是
坐下实际上所有的迁坐的目的就是为了坐下，坐上是为了磨刀、
会有这个思考，有时候也会啊，
谁
就我们律师啊
律师
会思考
会思考
啊、 就是会思考这个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啊什么的。
思考本身没有错吧。
嗯，
你不思考人都不用活了。
对，肯定。
因为我们思考也是也就是这种本性的这个用，也是它用的功能。会思考是用的功能，不会思考是思考。那有罗端明见了，那个所谓的空空相或者什么，这里面就涉及到曹洞宗里面人家别的禅师就骂曹洞宗，这是鬼谷里做活计，就是打坐，有点像小乘佛法里面落空王。为什么大乘跟小乘佛的这个差别就在这里？大乘佛要出沙尘惑的，这惑啊，就是这个迷惑的惑啊。
见惑
失惑，其实有一个叫沙尘惑。我们就像恒河沙里面的每一颗沙子，每个人其实就是沙尘惑。佛度众生就是度尽一切沙尘，实无沙尘可度。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到实地。但是心中心呢，就是解决迁就的目的是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知识见给调控。用简单的话就是人的三观。
三观的字。
对，就是三观的问题。
所有都要认知。
对，你认知的问题，其实很多师兄弟
这个打和以前没打是完全变了一个人的。
对，
逐渐了，
这点确确实实还是。
对，你自己
育人啊，你这种定力啊，都在。
哎，心中心从不提定力，但并没有缺定力。然后在平时接人待物的时候，你发现平常
是跟原来没。
我要是钥匙丢了，我会紧张的不得了。
以前就是迷迷糊糊，
对吧？你突然这手一紧，
我操！
我就马上就联想起来。钥匙丢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哪个不好？但是你牵动完了以后，掉了，没事，我担心找，没，但是你还是会思考，没事，
很快找到。
不，就算是掉了，你一个很快找到，或者这个钥匙掉了也没关系，掉了，到时候找个地方去补一下就行了。这人的心不会这样的，但也不是一个所谓平静，但并不代表这个人不发脾气。不冒火，不对，这也不对，你不能两头。你严格讲，作为学佛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是菩萨低眉，这是其中一个面吧。反面不是金刚功吗？
你说的这个事情，我就前几天就发生，我的钱包就掉了广州火车站。但是我没发现，因为我去追高铁高铁就是我在过检的时候，两个箱子，我提了一个就走了，另外一个在那里。然后我就上去了。我一发现，哎，包不见了，就是没有那种急的感觉。
对。
在那里冷静一想，立马就可以想起来，一下子就拎回来，就会很快找到。
这只是他的用，他的用其实都无所谓。
但是这个心就不急呀。
对，其实你
在大广州，你也不怕回不去。
对，你到最后，你就算是掉了也没事。
啊，是。
也无所谓，或者掉了找到了，或者没掉了找到，都没影响。对，你到了后面就晓得它的作用就出来了。
但这个事情当时也不觉得是事情，现在你来说就
对。要是在打前座或者是修行中之前，你心不会这样的，你会揪得很紧的。
哎呦，那就只
有些事情可能是一晚上，可能
睡不着。
对，你睡不着，为这个事情
就纠结在那里面，就他
你何必
了？
你说是不是？
我就恨死他了，我就要揪他。
对对，其实不就是。所以我们就讲金刚经了，你就着了我相、如相、众生相、色相，着了这四相嘛，无非就是四相里面转嘛，这样不就轮回生死就有了？
哦，生死就是一念哈，一个念头。
生死就是念头，就是跟着念头跑了。念本身出来没有善恶，是人去分的善恶。你认为的善可能是人家认为的恶，你认为的恶可能是人家认为的善。那是每一个，那无量众生每一个人都有善恶标准，你怎么玩？然后六个道都有不同的善恶，怎么解释？它就是念，不要去分善和恶，不用去管它，它就是个念头。
假如你这个人在临命终那一刻，你还是很
咋的？有一个临命终嘛，那不都是幻象了？
都是幻象。
你去管它干嘛呢？
不是，假如在那一刻你还是好焦急，那肯定就是要
没有你肯定也会像那块，我钥匙丢了，无所谓了，就是幻嘛，假象嘛，你去理它干嘛呢？
走就走了嘛，
不是没有一个走，有什么走不走，他的走就算是所谓的相友，他也是个假象，你不用去理会他的。其实大家打千桌最后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没有轮回生死。所谓轮回其实根本就没轮回，轮回是假象，空间时间都是假象。你以为有个时间，有一个空间，有个男的，有个女的，有个美的，有个丑的，有个善的，有个恶的，有个黑的，有个白的，这都是二维思维，二元化，不是左就是右。其实这个左右不用你去理会它，但是不代表你在轮所谓轮回当中不起这些念头或者这种事情，但它本身本质就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哎，请问好像我们打坐呀，平常还怎么又还出问题呢？就是没学好吧，是不是？
你具体讲你什么事嘛？
啊？
你具体讲你什么事？
我具体就是讲，好像我们又是平常又打坐呀，怎么
为什么我们脚还痛
了？摔跤了？
摔跤什么意思？
啊，没学好。
他意思就是，
没，
他的意思是有。
我打了坐，为什么不会把我平安？我的脚还是照摔，我还是照摔。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这个我可以来解释一下子。
嗯，
我先请问一下子，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
你学的目的是什么？我先想问一下。
表生死的，身体健康的。
表生死跟身体健康是两个愿望呗。我现在只有一个，你告诉我你要哪一个？
聊
得生是好些吧？
但是为什么会学佛的还遇到这些事情呢？
我没说呀，我也没说这个事情。
人家都没这些事情，我就是
没有啊，
好了，是不是？
没有，你把《金刚经》
中报，
你把《金刚经》去看一看，《金刚经》里面怎么讲的？你看没有？
你的业本的是指
先是罪业则为消灭，是世人受情见故。
他意思是他打了坐，然后他一直一辈子他才赚到了，他为什么还不赚到？他意思就是我修了行打了坐就不应该有这些意外。
没有，他修了行打坐有个问题，他就是他以为有个他以为有个
好像保险一样，
不是，他以为有个身体要好，以为在外面就不该车撞，或者是不该怎么样，不该生病，连佛都有生死啊。佛为了
就是没学好啊，
就是没学好来的哦。
你不要考虑没学好。
这个
你
没
学好。你第一好。阿姨啊，我是这个意思。第一，你别考虑学好学不好的问题。你不要考，首先不要考虑学好这个。我没学得好，你先不要考虑这个，你先认认真真按这个去做。先别考。第一。先把自己的出发心解决，就是你要身体好，要有钱，要有福报，要老公身体好，要儿子女儿身体好，要孙子身体好，你都捆在这个一个愿望里面，估计那个佛会累死去的。我觉得佛为以大事因缘而现于世的目的是为了呢，是为了我们解脱。解脱的目的不是给你求福报的，他最大的福报是让我们也成佛。
嗯，成佛我是想到的，
想
是想，但是成佛就是
在成佛之前，我想平安，
我想不通为什么总是我总是会问自己，哎呀，怎么这么诚心诚意的，我还会这些事情轮到我那里的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还是把出发心给纠正一下子。如果出发心，
我那么清醒那个时
候，我能够理解你的心。
这跟你前世的业力有关
吗？不讲这个，不讲这个。如果你要求解脱教，其实世间一切福报跟这不相干。就是说，不代表，但是你要求财的话，其实，在学佛法里面，其实求财是能求的，求福报是能求的。但他是为了引路了，他把你引进佛门，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你解脱的。你会觉得，哎，我今天买了2000股，今天跌停了，这我下次我打一边念一边诅咒一边想， 这念起来这咒就不对了，这个是吧？你一纠结了，解脱本身就无望了，因为你这个有，你这个钱赚钱和不赚钱，其实跟解脱好，根本就是完全是两个毫不相干。
哎，对，别人肯定会说，别人一家就一下子就说，你这个学佛的还又怕啥？
这还是，现在佛法这个东西，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佛法真正讲明心见性，讲解脱，已经很少了，很少很少了。其实的话，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根本不妨碍你去炒股，也不妨碍你作为司法人员、法官去把人家判个刑，那是你的工作。你意思我是从事期货和股票交易的，我因为这个我就实在他去学
佛，
不是
的，
不会影响你的，因为本身
进不去，
就如梦幻泡影，你这个做的也是梦幻之中，是一回事。
其实打坐还是就是清静，就是自己的心就清静一点，清静一点，然后你事情。
你这会就把这个心给断掉它，不用管它。估计这个打坐清静不清静，不用去理会它。打完坐以后，你该干嘛干嘛，该买菜买菜，该洗衣服洗衣服，该晾衣服晾衣服，然后该坐，然后坐了视同没坐，那不就跟禅宗里面的祖师大德拿个锄头往地下跑出来，说把菜做完以后。不是一回事嘛，他跟你做的有什么区别？没区别，有啥区别啊？如果你跟他往里跑了，就跟他有区别了。
意思你在
不着相，就是不着思相嘛。金刚经是讲的非常清楚的，就是着了思相里面了。
就是该来的就来，该接受的就接受，该
管不用管他，
就啥都不用管。
对，你不用去管他这种事。是啊，这就是大神通。
喝水，我饿了我就。
这就是最上层的神通。这才是佛说我们所具备的神通，你跟着外面跑那就已经不是神通了。
其实妄念又是什么妄念？就是那种
妄念是人讲的，要我的解释，我个人的理解，它就是个念头，根本就跟妄或者不妄没什么关系。你别去理他，认为这是一个妄，我不跟他跑就行了。所以禅宗里面有一句，
但其实你说这样的也是妄念吗？就好像我们打坐，我就会想，哎，我今天上班要做哪些事情？
打坐的时候肯定不允许啊。
也会去想一下。
哎，但是你想一下，
这是妄念吗？
是妄念，你可以归为妄念，但是我的来讲，这是个念头。当然，这个念头不利，你还是提到咒语上面来，把咒语提起来。其实越往后面，如果发现这个问题，你还不能松懈。我个人觉得你还不能松懈，就是特别是因为人他快到三年了吧，他会有懈怠，这个懈怠是很正常的。就是很正常的，作为人的话，其实专注力不会超过三个月，一般情况下到后面能够专注很不容易的。所以能够学佛，大家能够学心中心都是大丈夫行为，大雄宝殿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南老说的啊，南老爷子最喜欢讲这个话，但凡能学佛的根本就没有男相女相，就是大雄。人家能学佛就是大雄之人才能学，不是一般人能学的。
是这个心中心一般主要是又还有工作，还有家庭，还有孩子，
所以他特别适合，
新
中心还有好多
孕妇
了。
那
最厉害的是什么情况下？最厉害的是只允许了一天把孩子生下来，
哦，
然后
可以断一天。
哎，
那
还是问了老师，断了一天。
那
了，但是也是，其实新中心是不断的。其实他所谓断一天，但是断的一天你没用吗？
有用，
对吧？然后，但是这个。我们的原则还是不能破，
不能断一天就重来。
对，原则是没破的，
特殊情况，
原则是没破的，一般特殊情况下，
人家要分娩，
对，人家要分娩那天是断了的。但是其实就算是分娩，它不也如梦幻泡影？
哎呀，这个因为马上就师兄找我讲这个话，
你不是马上就找完了吗？
我觉得我打完枪之后。我觉得我当
没事，再来一个前奏就不一样了。
前座如果打完了，
前座了再，
你觉得还不稳靠，你再来一次。
前座打完了是这样的，前座打完了，其实有我个人有一个，我个人有一个，经过我个人观察，就是打坐的时候，打到后面都坐上没什么妄念了，是吧？坐下的时候妄念起，你就知道妄念起就知道啊，直接能够看见以后，然后你发现坐上跟坐下这种看见都差不多。差别不大，其实是可以，但是原则是打完前座，
打完前座
就算是举个例子，你打第一座、百座之类都这样了，你也把前座打完，这是主持规定的。对，
那个就是有功夫了哈。
嗯，对，你理解这个功夫了，是，其实这个东西不存在功夫不功夫的，那也是假象，不用去理会它。
但是你过程是必须要这样。
对，你能够理解，因为我们是加压外种的嘛。是吧，我们没成佛嘛。
打完强座意思就是说你重新再打强座，就
你不用重新，
没有重新打完强座，没有重新
打
完强座，你按照标准把强座打完以后，
打完强座
你认为坐上跟坐下还有点区别，你平常可以打一打，然后加加座，有时间打打七，或者逢大月，就像今天这种情况可以打打九。
我今晚上可以打九。
今天又是大月，
已经过了。
那就是大月。
哦，
你可以打打九。对，你如果是确实很忙，你也或者是抽，你要么集中一段时间，但你这个地方环境特别好，你抽个时间打个七。
打过一次，打过一次，
打
过一次，
就是。
对对。对，然后打九。你要是时间还是紧张的话，那你就大院打个酒，在家里面或者在室外面找个地方打个酒也可以。其实的话，其实是只要打完签座的，没有不化空的，只是化空程度自己没感觉到，自己不知道而已。为什么不知道？因为还在坐相。
过去了。
还有不是过去还有点坐相。
有点怀疑，
觉得怀疑自己有没有化空啊？
那个化空。一空粉碎，大地平成，那个化空其实是不用去管它的，它是，我个人感觉它有点像形容词，它是形容所谓境界，真正虚空粉碎，大地平成，难道现在就不是的吗？它本身就是个幻象，哪怕是所谓虚空粉碎，大地平成也是一个名词，用来带的。
就是力量不到家就在反应。
那就逼着自己没事的时候再去加一个座啊，前座完以后
是真的要做功夫，这个假不得。
然后就打个九啊，打个七啊，就这么干啊，没别的办法。
一座一座的，
多打几个七，
多
打三个，三个，我早就过千。
他是个老千，对，就差出千了。
打枪座不是从打右边从左边打，就不用
直接
打，直接不用你
过完枪。
你那个情况现在是
还是按二
过滤了，在枪座没完之前，你还是认真的把枪座打完，有时间就加加座，打七打九，就这样先打着，不用去管它，别考虑自己。
有，
虚空粉碎打地平
打完的话，
其实你这么已经做相了，你去管它干嘛？
完成枪，
所
有
佛法它本身就是药。这个药
是
不是你先别去管它，按标准做就行
了。
有病才去吃药，没用吃他药。
就不理他。
对呀、啊。
又来了两个强者。六年不是、
嗯？不是，
差不多了。
就是昨天。
那也就是
不用去管他的。
他前面一直是他打了三个，打了四个七呢，每年都到一星不是打了四个七。
哦，
那
三年他七，
效果很厉害，
七，
人家都今天发了，
七比自己在家里面
修炼功夫，对，
这里还是蛮吵的，白天好吵的，下次我们打七就是早上那一四个小时最吵的，下午四小时好吵啊，才
去。那就证明不是周围在吵，那是你，那是你
自己没定，
对，是你没有，其实。越是吵的环境就越适合来打气。
那是人家告诉
我
的。
我个人认为。
里面有五百只鸭子在那里叫。
对，我个人认为，其实环境越吵越适合打气打酒。为什么？那么吵我都没 我都能够持咒，
如如不动是吧？
不，这个如如不动这形容词
持
太，我就觉得这形容词
持咒的时候还会停在踩字里面。
对，我恨不得把如如不动这个踩掉它。对，不要查个如如不动，我就是不管它就行了。
去年在这里，
其实清中心的方法很简单，前中完了以后坐下用功很轻松的，没必要什么那么觉得自己不行。
去年
哪有不行的，人人都行。
打有啊，
其实去年
现在都是，那么
今年不想管了。
前年也在这里打了，
前年打的，去年没打。
去年哦，去年没有在这里打，
去
年
在那
边，在一星股市是吧？
对。
今年会不会在这里？
对，哦，开一下嘛，开一下。
我记得有一年是在这里打的，前年，
那么我就是前年打的，
前年大前年也打过一次吧，
没有前年。
反正打前年是打了一次，
打了一次酒。
那不止，前年也打过一次。
打过一次。
对呀、啊，前年因为我们那一年是在水上漂打的嘛。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是啊，一星股市那边
就
拉了有份人。
还有问题啊？有问题就问嘛。
就拉到这边来了嘛。
如果我不能解决，我去问我的老师嘛，我去问释迦牟尼佛嘛。我看释迦牟尼佛怎么给我解答。
有一年，他们那时候刚到这边来，我还没有来过几年。
了生死，那怎么知道他我们什么时候了的了生死？
其实你打坐的目的，打到最后就是本无生死可了，
不生不灭。
那不是又回到原点？
哪个原点？
继续努力。
不是这个意思，
回到你最初的本位元神。
了生死只是你心去了，实际上它就是
没考虑心不心生不生的，这里不用考虑心生的问题。了生死就是本无生死可了。
但是你不打坐，你就没有那个。你也做不到，心慌乱的要死。
这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批人呐、啊，我们这批人不是唐朝和宋朝的那帮祖师大德那些各个宗的那些大修行者，他们我可以这么讲，他们简简单单任何一位法师或者禅师，就打坐功夫至少是10年到30年，然后再来谈精心开悟的事情。为什么到了？但是这种呢很难，为什么呢？但是有个缺陷，就是时间有时候很难搬过来。
那也是着了吧？
对。
他们感觉时间要这么久。
所以不是，那是他们打功夫打坐功夫了得，但是我们是末世众生，末世众生谁去打坐啊？他打坐的人少了，所以心中心就找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就是用于牵住来，把那个妄念心，啪一下把它，突然一下子把它切断，它一下子，你咣当一下子，或者因为个什么事情，一下磕着了，碰着了，或者把茶碗打掉了，或者怎么样，突然一下子，哦，我明白这个道理是这样的，以后谁也骗不了你了。
我理解
你。每个人的心它是不一，每个人的这个前世这个因缘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六祖。他就听了《金刚经》的一句话，他就马上就
六祖，我们跟六祖可能比不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嘛，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些可能就是上一次修得很好，但是都是有佛缘的，有些人修得好，有些人修得不好，对不对？
对。
所以说有些人一千座打完了，他可能就还没有感觉到，
还是迷迷糊糊
的，迷迷糊糊的嘛。但是有些人，你比如说老人打这个坐的话，他一打他就感觉自己好像。
他是以前修了好多
法，老人不是这样的，
是啊，所以说每
老老人，
我觉得你根气不一样，
根气不一样，
老人是给我们示现一下子，
所以可能我们说，
所以老人他讲的那些东西，他是给我们示现一下子，也就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示现一下子，老人因为是弥勒佛的化身，
是，
哎，老人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弥勒的佛赶紧成佛啊，
嗯，但是我们说老人说这个一千座，他应该是说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平，可能有些人修了一千座，可能还修2000座、3000座，
有，
或者还是要打九打七，
有，
他反反复复这样子搞，才把这个搞下来，是不是？
对。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几百座他就搞下来了。
我那个
实际上，
一千座真的打下来了。
我那个在哪？一个
对，那是
实际上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
实际上
大学就四年毕业毕业证，是不是？
新中
这么多学时，
新中心曾经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统计，
嗯，
一般签注以后要想要很难。
明星加薪。
签注以后。
对，一般很难。
有心可明，有心可坚。
要明年薪，应该在签注内就能明星，
就
三五分钟就过了。
他一签注以后就护照死了，他根本就找不着。
因为签注以后，最大的问题还是着相，其次以懈怠。懈怠员签三年以后嘛，
真的
不晓得啊，啥叫虚空粉碎大的平层？其实这句话已经很多人都误会老人的意思了。他以为虚空粉碎大地平层，有一个虚空粉碎大地平层什么都没有。其实老人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你看不看，寥寥灵芝，一念不生，寥寥灵芝之心，是吧？但后面加了一句话，
他不肯见了，他都那么努力了，
兵不断灭就是不落空亡嘛，
他那么努力，
他就怕我们走偏了，所以就加上这句话，不落空亡。
他们不打
心
可坚定的，打六字名的，经常看那些老人那种字字见信的，也可以见信的。
见信的，见信，
见
信这个事情有很多，有的人就这个说法也是禅宗说见信啊。
嗯。
其实，在别的宗里面有很多见信的，见信的举个例子，他就是三藏十二部，他就学经文。
对啊，他也可以看
经文，看到某一句，
他这种是不是也叫知
见力，立即无明本，就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公案，后来还讲过这个知见力知即无明本。然后因为它是文字波若，前面我讲过波若里面也会有文字嘛，有的人他就是通过文字波若来明心见性的，有的呢是根据逻辑思维来推导，层层去剥皮一样的。比如唯识宗讲八十规矩颂里面，把人的这个前五十，还有第六十、第七十、第八十，把它剖析的层层分解，就像千层糕一样去剖析剖到最后，哎，突然一下子，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个
摄
影也是叫见性还是
讲明心见性，只是以禅宗说，其实大乘佛法里面有其他的说法，叫大开圆解，就是看经文看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哦，我知道了。它是属于大开圆解那种类型的，但是
聊啊，
我现在要回到心中心再来了。心中心就特别适合在家人，然后签注把这事情打完以后，就看看自己有没有
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法门呢是小众法门？说句实话，并不那么流行。但是我觉得心中心这个法门，
您刚才说的那个上午来做的见性一般，然后过了上午来说，如果还没见性的话，就很难见性。
他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不是没见，签着完不是没见，而是着相了，还是有点着相。其实去掉那个着相就没事了，不要以为没机会，其实还是有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没
见性，
对，我个人的观点，我今天来的话，我包括跟那位师兄探讨的时候，我个人的观点，如果觉得还不行的话，元音老人的那个六论明心见性，你看一遍不行，再看第二遍，过一段时间以后再看第三遍，第三遍看没看第四遍，你要么就看个一百遍，
我懂你的意思。基本上是三五分钟跟键盘这样打攻击，把它打下来之后，然后你就有了这个功底了，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去入啊，去看
看
这个观照啊，这些
他就是因为这个前奏的目的就是在坐山磨刀，坐山磨刀，坐山用刀，你坐下不跟外面跑了，其实你突然一下子就知道了，哦，你不跟外面跑本身就是明心见性的一个表现。明心见性有五条嘛，六论明心见性五条。第一条，六论明心见性第一条。明心虚妄不可得，
空
膝下妄念见真性也，这是第一条。先第一条，你再看就知道。第一条很重要，第一条其实就是讲膝下妄念就是用功的过程。膝下妄念就是坐下不跟妄念跑呗，对吧？
你不就本位了吗？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莫法师，我们这个心态，
你都没有超出
你，你不要去考，这个时候就不用去考虑了，在用功。对，那你当然跟我探讨是一回事。你首先，你用功的时候，你不要考虑啊，我是末世众生，我是家妖败种。其实我这个说法就已经落下了，其实我都不该这么说。
你怎么知道这个就回来了？
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想法没有。郭师兄不理解的。
那个什么呢，我们打坐这里啊，有一部分人就是的，有部分是在打千咒的，快千咒的，一个几百咒的，有一部分呢就是还是在修六字明的，有的在修的，有的呢是刚修的。这里呢我觉得有几点我们这里讨论一下，一个就是我们打
灵咒，
我们能够看到妄念，坐上能够看到妄念，和坐下能够发现妄念，不要小看的。
对，
一般人不修行的人他是没这个概念的。
今天
这一个要注意，这个叫做
其实
这是你修行修出来的，
是讲的他的。
这个就是等于一缕阳。
实际上，这些经文或者是修行，
没有修行，
经文是用来旁参的，是的。一般情况下，你打坐一段时间，你再去看经文了，你肯定会有所领悟。
看了一道光，
这样的。
有一道光，
但是我们看
光，
看地上的光，
照
进
来
了。跟看
就那个经那里好多福音，你看《
金刚经》
照
进
来，
是这样的。
嗯。
这里面就是药，就是不同药治什么病的问题。
那个一点点的灰，
不同的药治什么病？
你看到的妄念，
对，不同的病用什么药？
就是你修行。
他有的人，
我们这时候
对
为什么坐下的我们要不跟念头？我们要吃管吃坐，我们要心念耳闻。我们心念耳闻就是掐断。平常人他是跟着妄念走的，他不知道。
哦，就看不到他的这个。
他根本就没有说妄念这个概念。我们有，我们能看到，这就很重要了。接着就是不跟他跑，坐上时时刻刻不跟他转，是为了坐下，不是说坐上这样，坐上是磨刀，坐下是用的，就坐下我刚才说的，要钥匙丢了，或者包丢了。以前就急得不得了啊，这个人就懵了，人就发懵了，人就急得那个大急得不得。现在能可以安定下来，你这心就能安定下来。你别看小看这个，如果我们第一步，我们修行现在讲，就是要明心见性。你现在来说，还是必须强调你一定要明心见性。一定要每天间要有这个目标，当然这目标修行的时候也可以放下，放下你这些是这个哈。这是一个目标。坐下呢，你就按照坐下的尊严，包括
你还没问你是吧？
平时那些浪漫事情。所谓锻炼呢，主要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不是说你思考要去做事情，那个是你在干你的。
你听我的，
不
是
谁都要做事啊。
突然，
就是说你不想他，他也想走出
来
的东西，是吧？
你总算
不想他也冒出来的。某个人，哎呀，这个他昨天才回家，到现在还从那个人
哦，原来那么轻松哦。
这些都是成
赶紧说你
给
我
听。
我的福气
啊，哪里有发财的地方？自己老是缠着自己。
你赶紧上吧。
我那也就
不切实际的，我们去追求他。这其实是都是妄念，都是比较粗的妄念，这个都要截断的。我们就是 工作该工作，该谋生，该做什么做什么。尽人事，
听
天命，哎，不要去搞一些
非分之想，
哎，不要去搞非分之
想。
哎，成功不喜，败不如意。做生意成功了，那是你自己的努力啊。你做失败了，也是你处事的也这个该那个，这个呢就是能够坦然。
然后藏在
什么里面？你现在即使你明心见性，你说你没明心见性，那个是你自己这样认为，但是你的心态已经在转了，已经在转了。就牵一下，牵一下什么？心地发言见到，就是法师无相，你要见一回，不见一回呢？这个叫明心见性，不见一回呢是差的，你就没有道理。但是没有道理，你打完签之后呢，他道理也不知不觉在转，不知不觉在转。但是我们还是最终还是要亲口
这是老
亲
说的
理智，这对你，
这是你的活，
不能去追求。但你要明白，刚才其实《金刚经》第一品，它为什么叫般若梵高？你看它第一品是最重要的一品，它在一开头，《金刚经》不仅一开头，你好像它没讲什么，是吧？它把一部《金刚经》也讲完，这就算是这几句话就讲完了。
它有行为讲完了。
他就
有，他不是用嘴巴说出来的，
他
是用行动说出来的。金刚经，你看他干了什么？
他就这样就讲金刚，
那不跟你平常一样？
这样金刚大家就不懂了，不懂才后面就接着讲，所以西伯利就知道了。这释迦牟尼这样讲一部金刚经，大家不懂啊，不行啊，他就来问了，他就带大家来问了。这样的，刚才说宝智公，他上去讲那个就是一开坐车就飞，他就下去了。那个人就说跟他做伴的，如果刚才宗师就可以去拍，我也
可以收工了，我已经讲完了，我今天也省事了。但那份不负责任嘛？
一般人是不会气，
对我这是不负责任嘛？
气都不能不讲。不得不讲，因为这里他起码这个东西就告诉你，你看完你种下种子了，什么时候你磕着碰着你就那个。再一个呢，你以后比如说你以后你修行哪一天磕着碰着，
你就明白了。
其实刚才宗师兄他也提示过我们几次，悄悄的提示过我们，自己也没当回事。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没当回事，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刹那不行呢，那也得表演一下。哎，到哪一天呢？你明白以后，你就可以，你再反过来看经，你就这意思啊。以前他都讲了，我怎么就不懂啊？不奇怪，他可以反证。所以现在我们呢，不管如何，经我们要去读。我们共产党都说，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吧？所以我们呢，那个一定要读经，因为经呢，佛陀就是让这个是破相，破相就是见性了，相不破相就是破。这个打烂的一个鸡蛋，它一打跟开它是同时的，它是不是马上就破了就见了，这个同时就好像门一推开，光暗示就变成光，它是同时的。所以我们那个现在打完，我们现在有七八百咒，有几百咒了，是一个自己。确实是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因为渐进，确实是少不得善根福德因缘，少不得我们奋力前，你要很努力去做这个事情，就是
按时打坐，每天按时打坐，有空就加坐四小时、六小时、八小时，大夜就打九，没组织我自己打。坐下那个有点警觉，不能给事情做去了，整天那个还是忙忙碌碌的，不知所从，还是那个为了功名，还是给功名，还是给家庭这些牵着跑，截断他。一想起小孩那个谁那个比方讲阶段的，
那个
他考的
那个
大学考的不理想，哎，这个家伙没有好好读，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么这个社会这么不公平，这些念头一起就讲到阶段的。
老师讲
一样，就是要阶段的，不是，就是这些念头，就是你要看得到自己在动念的阶段的，这样做功夫，久久行气。有一天磕着病人，
你看，特别是哪个？
那个我们打千咒的人可以讲的。就是如果你跟没打前奏没修心中心法的人，这个跟他讲是没用的，像
你
们打了几百奏的人，这个就是直接就可以，你们就要知道的，就是你看断了以后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其实这个话大家都要多琢磨的，这了了分明，其实这话已经讲完了，大家还没听懂就说不断灭，这了分明不断灭，这不断灭的是吧，这个不能按牛头吃草，多讲了啊，就这个我们要明白，就是一刹那，就是就自己就。
如果这个对经文的意思不理解，你先。
悲观烦躁，我们现在都往外追求。
你看你如果学心中心的话，
这个明心静静是啥样子的？是不是啊？这都往外讲，这是要内求。傲视目的，自己悟出来，自己改。你从门入者，像我们这样讲明白了，哎，不是假的。所以佛陀说说利益
你，
他不跟你讲，他就表演，他就讲，他这个讲，这个是真，这个才是最贴切的。这样一拍，它是最贴切。大家在外往外找呢。
就是还是自己的。
要内求啊。
内求要悟。
要内求，要内入悟，就是说我们不要一下子又去想哪个怎么回事，那个明心见性要有什么状态，有什么奇异的东西、俗顺的东西出现。总是自己有个概念在里边去劳碌。经常我们打千咒的人，为什么打完千？如果你打完千咒，齐老师他不跟你说你没有见性，见不见他也没不，你说你没见性，他也不说你没有见性。为啥呢？因为经常你自己是有这样的东西，你自己是相应的，但是你不知道，你不肯。齐老师说那你不肯就是这意思。啊，老人跟他们那个修心中心法的，他经常指他一次，他就直接就拿扯扯问这个是什么？
天地
种类
的，
你说这是什么？收完，那你就说收完，是吧？你就往这书是不是往外求了？是吧？你就眼跟东西对得，你就变成词，就恶眼了嘛，是吧？你就还是往外嘛，是吧？这个你们修行要注意这里，学佛一定要把这个老人六任明心见性要反复看，
大凡不看，都看几遍那个六论明心见性，还有老徐老师的开示啊，其他老师的开示，你们都要看。他的大姨啊，经常有的实验室病人们的，我们旁敲侧击，我们有时也是会激发你的机，你的心机啊，那个心。
车上面把腿一捂，
抽到你，
打了火，
啪！
床上打开了蚊子，哇，全部都进来了。
这样，这要多点。
管他
的，
可能还是听了少。
还是要设备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前座内要少。
最狠的一次搞什么？
你最好是去多打几个旗。
出差，
打旗一个共修的时候，共修的力量挺大的。
在后
车
室
哎，共修
是这样看的，你
共修的力量，打气的力量，对，
打气，
就像你今天没吃饭，
打气你就打的你就，
只有这个决心
是吧？有力量，还有呢，就经常，他就经常，
其实不，没有
水波浪翻滚的时候，大家看着热闹，
你当打完一下这个没，
你当然停下来打坐的时候，让那念头歇下来。比较容易体认，
你如果确定完了以后
比较容易体认，所以有功我们要争取。
平常我看手机几天能看八个小时，我两个小时为什么抽空啊？
首先就是还是要把心里的一些想法这些啊，自己啊，
你就早上晚上
经书要看，老祖师的书最贴切，讲的贴切，老人的书讲的全是
这个机会就摆在这里。如果
我们一定要
也不会倒。我跟你说实话，
大姨问这些的问题也问的特别多，所以这个我们都
有影响，
所以
感觉有影响的发财，你要发财好
好
呗，
啊，
真的没影响发财，
你
再问我，你
那
生意
好，
对，
你没问题正好，没问题正好，那个，但是你没问题，你就是社会上就是你有没有很好的用途。你有没有认真去读书？你有没有坐下？有没有好好的按照我们修行的那个念起去
接？到后面啊，习惯了。你觉得
就是有没有就是这样去勉励去做功夫？是我们要用功，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在做这段时间有没有啊认真的去接。
不然不解渴啊！如果你不
下
来。
坐下，对啊，坐
下。
你想坐上才两个小时，坐下那么多时间，我们干嘛去了？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好好的？
两个小时，7小时真读书。
是啊。
除了上班，就说日常了，没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没什么想法，我告诉你，不是没什么想法。就是你的你
没有觉察到，
没有觉察到，你还是跟着他转了。你念头一起，你还是跟他转，你跟着他走了，你就没发现他是念头，你就顺着他走了。多数你顺着他走，是这样，就是坐下用功，浅一点，没有很没有那个，还是要有一点警戒。不是说你说你这一家没念头，
你是那种类型，
谁都有，
你是另外一种类型的。
我们开始能发现一部分，所以每天断它十几次、几十次，你断它，一起你断它一天，你都没看到，你都不没去断，你哪会断它？
其实人修行的
没发现，肯定是有的。我跟你说，不可能没有。那个我们的念头，
外道。
如果没有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就是很活泼的，它是。全部都是靠他，我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
对，
所作所为他很。
有些人会有这个，
就是
跟
那
是
哪种？就叫做意念。
对，
他呛着走了。
就是这种。
啊。
并不代表，这并不代表这个好。
你现在别讲呛着走，你现在先要留意一下，就是你打坐的时候那个念头，你坐下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时候你坐下，坐上你发现得了，你坐下你发不发现得了？
那你是你两个小时精神。
就是说。
现在我就是发现了，哎，这个还提醒了我。
坐下
这个事情，你安静的时候，确实你在想
坐下你也要能发现，你一坐上功夫到坐下，你打坐是为了坐下，不是为了打坐。打坐你两小时才用，打坐是为了坐，都磨了刀是为了去砍柴的。
但是你这个坐下就好像这下面就只等于这个就很。很多
你就放开了，那你就放开了，你就没有一根弦。
因为坐的坐上的时候，你不是很安静吗？安静的时候，你只在酿酒的时候，突然间就晓得在走着走动。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你下来了，
你下来了，你也要有根弦。你下来
了，我就不晓得自己走不走的。
你别晓得这个，你就不知道关照。对，坐下你没关照。
那也比你
欠了这个。
什么叫做？要去，
你又不知道什么叫
关照，好
像
叫
你
最重要的，
是放不想东西。但是你下来了，你肯定要想工作的事情。
想工作的你就该想就想，改工作的，你比如说你要把备课要怎么去备，怎么讲。这个不是忘念，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啊，这怎么叫忘念呢？
不管是坐下，
是无关紧要的。
你不用去管。
那就什么样子就是想的是忘念呢？然后突然间会想一下，
坐下，
然后准备给老爹妈打电话，打个电话那种也不算，也算正常的。
我跟你说，主要还是贪嗔痴，主要还是那个不良的那种东西，
就是你想，你想。
当然好东西发现了跟你没关系，你掐断它也很好、哦、也很好、最主要的
是
不好的东西。
我好像我没有什么汤撑吃那里面的那种想法，
不用去管那个
好像没有了呀。
你没有啊？
对，
没有。
以前有，
是你没发现，你完全没发现。
但是以前还，
现在也
有，
只是现在你，我告诉你，包括比如说，我就跟你这样说吧，比如说我现在心死了，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什么也不去追求了，管他去，这个也是大妄念，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大妄念，你又不知道了，你又跟着他跑了，你又没有我没妄念了，那个还是妄念。
那你这样的也是叫妄念，那怎么确实呢？
比如说我就这样说嘛，比如说一桌子菜，
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也是万年，
一不留神你不信你试试，你一筷子一去肯定是你想吃的那个方向去的，
孩子不要去，
那就是万年了。
这你发不发现得了？我先不说你不去不去，你发现得了你去不去都没所谓，你发现不了去不去你都错，就你就没、啊、你就没用过，就这么简单，你就给他赚了。
我的天哪！
你做主，我想吃就吃，我想不吃就不吃，这我做主。你跟着自己的习气，想吃的我就去了，你一点你都发现不了，那就是打坐主，这就是轮回。
反正对你的要求。
我懂了，懂了。
其实说你不管他，有没有也不管他。
那个为什么会发现？
对，有的
你根本没发现，你就是我爱吃我吃有啥问题？你这时候不行，
提前就行。
你这时候你爱吃的你就不会吃了，你就跟自己立。
我知道，
你就先这样做功夫。
他意思这个样子，哎，我好喜欢吃这个，
不喜欢吃我就多吃两口。只要有营养，你这时候你都跟自己立。你首先你要发现的让自己一下子又好吃的又想吃的，
好像那个妄念就是这种。
哎，这个人我跟他关系好，我跟他多说话，那个人不行，我懒得理他，这都是妄念，这都是贪嗔痴。
没，这不是经验，你管他，好，你管，快点管。
你说你有没有？
反正前面就是
这个叫这个大多数主流，明心见性以后都还没动。你即使你明心见性以后，自己种子都还没动，别说你，你七八百岁你就想没动。你说你还没动，你说你佛性都不动了，那个叫心死了，不是说不动了，那个死水一潭了，那更要命了。
你要问我的话，我就是
那更不行。
三个字回我，
那更不行。
那更不行。
我没别的，
要活。
啊、我没别的方法，我就是、
要努力去做事情。诸恶莫作，
简单，很粗暴的。
你要知道啊，恶起来了，我们恶包括身三，身三口三，
就提起咒语，
身口意
啊，提起咒语
啊，
在桌上提咒语，坐下的话啊，
身口意，
就你要不能。
都不能有恶，这是恶。众善奉行，所有的善行你都要积极去做。
你现在不要操心有些人了，
管
你管
自尽其意什么？
你管
都要打掉他，都不能走向。
这个事情修得不错啊，那个事情修得不错、啊、
都不能走向。
你往里一大堆，管你屁事啊！你
都不能说，哎，我做了好事，今天
你不用
高兴啊！
我也庆祝，高兴的不得了。
这也是就是方便嘛，这就是方便嘛，这就是
做功德相了，
做功德相。这就不行，这一动呢，
嗔恨心就是
恨
那个人说的，
恨人
呐、
啊，恨人，对对对啊，对人家的嗔恨就是恨了、啊，啊，
我消除了做，我
这
都是没用的，
是吧？这个，所以这个首先概念要弄清楚。
我就什么感觉都没有，
没感觉，
没感觉就好吧。
坐下还是要还是要关照，嗯，坐下还是要关照，就是念起还是要知道，还是要
这个事要戒掉
啊，
烟
抽烟还是要戒掉。
那等你烟你都戒不掉，那你赶紧戒，赶紧。
这是最恶的，我发现现在。
反正有一点，你抽烟对身体不好。
嗯，对对，
你想对身体不好，
你烟，
我的烟没什么感觉，
烟你都戒不了，你想，
我的烟是那种，
你想那个烟是很不好的东西，烟，你为啥抽烟呢？这很，
喝点酒还可以，
喝酒更加不可以，
可以，不乱
性
就
行，谁告诉你喝酒可以？喝酒是更加不可以，在佛教圈里面。
喝羊，喝羊。
你抽了，我帮你抽一个。
酒乱性。
只要不乱性嘛，但是就是做不到。
酒是这样，它五戒当中呢，九戒呢就是可以不受，可以不受，你受了就不能喝。你受了你就不能喝，你没有受呢，你
要
把握一个原则，你要能喝不醉，
杀到淫妄酒
会影响你。
这个受戒啊，
对呀、啊，那你就得受啊。
对呀、
啊，
杀到淫妄酒，
到
酒戒天天就受了。
淫就是搞男女关系嘛，杀到淫妄，
夫妻就没事。
夫妻是正缘呐，
受是受了就
天生
是
受了，
这就是你受是带来的。
其实淫
妄语嘛。
打妄语，
这个酒就是酒戒嘛，
我们都没
杀到淫妄酒，
我们都没有戒
过。你没有受过五戒吗？
是受过酒戒，就是已经把酒已经戒掉了。
那你皈依了吗？
你已经带来了，
皈依了呀。
对，
皈依哪个
师
傅？
师傅的这个烟已经中了。
师傅，那以前正行师傅，
烟
皈依的正行师傅，
你烟为啥要戒掉呢？
今生今世就把它戒了。
因为你烟，它就是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它就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邪的力量，所以你整天都给它拉着跑，你说你功夫你怎么能上啊？
上不了。
你的道力怎么能生出来？
连这个东西都戒不了的话，肯定
要。那你
这个里面看不方便，
肯定要
是吧？
肯定要
这个酒。
我也是这么。
他
一
开始
到五百四五手，比如说收了那个五百四五手，你破了酒戒了，你就是拿了酒
那个杀生就也是戒的。
这是一个
菩萨。这个杀生戒得快也是你就是你的术士，你这方面的，
对呀、
啊，你要难，
所有的动物都不可以杀呀、啊。
就是难弄的，你能弄，这个才力量的。
酒戒是很严重的。
你喝酒的，像你这样不能喝的，这个还整两杯。
天生的，
这个有时
酒戒是天生的。
那找机会给你喝两杯。
不喝酒就这样子嘛。这就是
又抽烟又喝酒，那不那更加不好。
那今天来对了，我就把所有的烟给烧掉。
也不用去烧，是吧？你要故意
去做，最好啊。
故意去做也不行。
烧掉它最好，这个
我不烧，看着它我不抽就成功了。看着它我都能够做的不错。
而且说烟还是
烧
烟，
你要是去故意去烧，
就
是你有种愤恨心到里面了吗？ 恨这个东西嘛，恨也是不对的吧？
你
他这个恨
不是，
谁
不是
这个
恨？但是烧他，你为什么就要恨他呢？你烧他，你可以不恨他吗？
你不恨他，你为什么去烧他？
我烧他怎么就恨了？嗯
就是我的观点、就是、
你看他
就是把他放下了不管了就是看到了也好像没看到了
你
的
意思就是抽了跟没抽一样是吧
那你还
不是就是不抽嘛
不抽你做得到也行
对也
是做得到也行
我一个同事还有儿子把他那个烟看到他抽烟他把他那个烟一根根的拿出来用到水里面是全部去搞
我告诉你他这样搞的作用
搞死以后搞他
对你这样搞作用
要他自己
没那么简单
是种歪理这是种歪理
对对对这样作用不大
所以刚刚去摔这东西也是一种歪理一种魔力在驱使你去干
心情
觉得我一定要戒掉
真的很好
不过这个这不是这样的那有个
估计你这次上课
是
这个事情来
度
你的、
嗯、
你这么的人
他修得很好
我们
天
天都
交
流一下不存在
对他来说都无动
交流
佛度有缘、嗯、
但是我
不
但是有个皇帝
赐
给
他
的一个
对你看比如他就第一个
纸巾的那个盘子
就立马就去
那边有一颗
树条其他的师傅花钱给他他也不要
纯天然
他就是有时候就是呀就比如我们呢有三个
地
方
他
知道
他他还
说
是对我就跟同修
他是
他说他年纪大了
一句话就三个了他们是
两个小米他来找他
真的可惜了为什么
找他
你要是
做好
的时就是
就是说
叫我
就要叫他
没找到
你罗王叫了你的你的这辈子你就完蛋了
来他
找
来他入
地了入地了
你啥时候
小米找他都找不到
说起我好烦了我
找不到
了我就算了算了以后然后我把
这
个网站
到这里找那里找冰冰中中碰到他的那个盘子
上来
谁
跟来一起上来
谁动我的盘子是不是动心交给发现他了
因为你那个时候
这
是你
的
原
来
的事
走
我的话我肯定不会去上来然后他们也
这样
这个是
他发现你
是
那样的情况
可能是姻缘到了要是谁的话你前面打了那么多年的六字名
你再来找我
你
都
不
是很
不
算了
是
这
句话说的太经典
这一
可能是以前打六字名
他这个他走了以后把那盒子给摔掉
他就是
来
六字名可以没事
他
每工作可以
小鬼再来找
我没时间我怕
我不打字
你
能
打六字名打那么多年六字名你打心
以前我不打这样的你就打这句话
我就是不想
他不打他都
紧张了
他
都紧张
他就打这害死我了害死我了
死我了差点就进阎王
了，少一
点。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大多了。
他扎的时候，你看他一扎啥事？
在那个群里面，
他真的跟他断绝关系了，一刀两断。
一刀开
天，天天
的，
那也
还是没有，这个还是没
有。啥都没有，就那个盆子，他
没放
上。
其实我们人的需求
没事，你烧到的时候，你这就烧的高高兴兴烧嘛。高高兴兴。叫你放空你做不到你放空你不当你事你不要你就烧着然后你不会可惜就完了
一辈子就是你跟谁有缘
再也不
对是姻缘这事实是姻缘你要不然
姻缘配合才好
对
姻缘没到
你说
姻
缘
没到你怎么你怎么会上
你
看我那时候，
你这样打完签之后还抽，
我灌了顶好多年，
我
都没有
见过这样的。
我也是，我灌了好多年。
我们一个师兄，
我这个
我连那个香都打完了，我都还没抽。
很费脑神。
我不也是？
他也是抽烟。
心中心。
你说他打钱做作用没有？肯定也有作用，也有作用。但你说你烟都戒不了，说实话。也不是说就什么的，但是人家，比如说有个大禅师，比如说南老，他也是那个的，他也抽烟。
南怀瑾。
南老他也抽烟，但是大家业界没有一个人对他抽烟，对他没有一个人认可他这点。
没人的，
当然并不等于说他还是禅师，他还是知识很好。但是这点对他来说，不管你说没影响，那边影响你为啥？对呀、啊。
尤其是那个老汉，
你为啥要抽烟呢？我就问你，你为啥要抽烟？
就他的香火就没以前。
你这个表法也不对啊，是吧？
很
多人
对他有
意见
嘛。
哪里龙泉寺那个时候？
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原来香火好，后来就好多人都不去了、啊。
你怎么能？
就不去了、
啊。你这表法有问题啊！你这表法有问题是吧？你哪能抽烟？
我去过一次，
我没看到过。
圣经师叫我开车，他说想去转一下，我送你过去的。
我也看过。
然后我也去了二楼坐着。
哎呦，他就是坐在那儿。
哦，也穿新皮鞋，然后再抽支烟。圣经师回来跟我说，他说以后我们再也不去了。
是不是？另外你咱们就别说什么，
他说呀，他说黄福拿起那个烟给圣经抽了，抽不抽？圣经说就是没事了，随便，有些事装都不抽，我们这里头也抽，圣经说他还以为钱是赚的。
烟是这个这点那个，
就是睡在那个幽窝里面，天天24小时他抽烟，那你可能抽烟饭都没得
抽。
不能的，不能抽的，这个、
啊、
还是住持的、这
个、
一个试验的住持哦。
那就以后
穿着这样
解脱无望了啦。
那是他都根本没有，没。
那他终身就解脱没有望呗？
这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嘞，你自己你的那个戒体都破掉了。他们出家师傅他要收38戒的嘛，你戒体破掉了，
戒律都没有。
对啊，
你又怎么去解？
你怎么解脱呢？你也想讲啊？释迦牟尼佛讲，他灭度以后，以戒为师，不可能是以你一个出家师傅为师嘛？你自己把戒体破掉。
啊、对对对，这个
你要配合哎，人生一世就是这业力债一个过程，就是要还完。
没修心中心的就要赶紧，
你就是来渡劫的，你想想那个，你就是来渡劫的。
来这个又把他赶上去，我们天天肚子没肚起的，这个天天把他拉到群里面，天天把呛到他没有。
就是你不戒，你戒了烟，你试试看，你的，你戒完你试试，那你戒了以后，你肯定不一样的。你想你这么难断的你能断，你这个就是你的力量，难
最难断就是烟瘾啊，
这
是像
这个，
那你晚上是几点钟？
像你那个脚伤啊，这点算伤，我告诉你，古代禅师病得要死。你想释迦佛最后圆寂，他也生病。
你说到的也是点，
这个不是。
不是说没有救啊，这个你就是说你这个认识，你修行是，你看这么老远你都很大决心的，你年纪这么大你都来，你说你那个，你看今天你一早他也来供修了。我们这里搞活动再晚他都来了，
是
我们这个，
对，
他脚搞了一下他就说是不是修行不好。
这样子
这
些都
是他的解脱了，
他就觉得修行的是美好，这个也是错误的。
像我们
他那只是妄念妄偏见，
我
学佛的人就是也是个正常人嘛，不是说修行了学佛就说这些都没有啊，这是属于偏见，该来的都不来。
像这样子纠缠，
你现在
你说你看不清。
那个时候我没学过几天，我也看风水，我跟你说那个，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看风水。
哦，你前一个上面。
我后来这一头就说钱家又全部都扔了。
你哦，你就是以前也会上面。
中医。
反而是那种。
风水。
看不见的东西。
看东西我全以前都会，但是钱家就全部扔了。
哦、那些首长面前都会看。
看过，然后。然后所有东西我都全部扔掉。
他最喜欢的，他
最喜欢的是
什么？
但我告诉你，你学佛，你真正学佛，学了心中心，这个东西你都觉得这都是闲家具，我都是人来帮，所以说能有用，但是意义不大，没意思。
最善最善等觉，
你为什么？
对对对，
修行路上呢，
大乘佛法意思吧？
最牛逼的，
你要去见
理想，
你当时你说了，你这个东西没啥用，
你想要去，
没有魔，
没
有魔，佛跟魔是一体两面，没有魔你成不了佛。
对。
人生也没有一帆风顺
啊，
自己超人嘛，你也想到哪里有一帆
风顺？
有的人修
讲笑话了啊，
学佛他也会退转。
我一个同事一算，我一算，
因为他
我们修行人的观念跟世间人的正好相反。
那说明他这个人不修行不改命，他就跟命局走。
好多人以为修了，发了财
了。
修了那个是先以勾牵后引，又不是让你生儿子，让你发财，让你那个是让你来信佛。信了佛以后，你那个不灵了，你再去求他升官发财，这佛菩萨就不管你了。靠你自己努力，当然就靠你自己努力，不是靠人家给你。那佛给你
不
跟他是吧？
离了也是阳面，没离也是阳面。
不用
离了也学佛，还是一样的。
对啊，
离不离一样。
而且那个都是木般报应，你说那钱，
生命意义何在？
是吧？多了，万花不照眼。
天意
是不是？整天吃喝玩乐不照眼。
上了两个，你听我讲啊，有一个命格是这样的，叫命格，夫妻两个命格天克地冲的吧？六十多年不离婚，其中要死一个。
啊、
我算了三对，两对离婚，有一个又死了一个，就这样的。但是有用啊，我后来为什么学佛？是他妈的没解决根本问题。
命来
了，没有渡他们哈。
不是渡他们，
没改变什么，
帮不了。
我算这个人不离婚，
帮也帮不
了。我帮了他什么忙？
告诉他会
有意义吧？
结果没了。
还有算命的痛苦就是，你算这人就会死，你敢说吗？
还有个问题，
不能说吧。
为什么算命的人瞎子？
哦，
要么就残，是因为
业障吗？
因为这是道家的东西，是给老天赏那些瞎子瘸子一口饭
吃，
对，一口饭吃。其实都不是我们这些人要搞的，我们都不应该搞，我们都不应该。
那我怎么不会算命呢？
你什么意思吗？你
算命，
他意思是你
没教他，
没有，
别人说的
他能教我。
我那个时候是就拿一本书，因为我就喜欢那个是喜欢看，那个时候老公
是
你知道吧？90年代的时候。气功风水算命是最流行的时候，
气功我都练过很多气功。
我们一讲我们会知道，我们最喜欢到了后面，我慢慢最开始看学佛就看南老的东西。
对对对，我也是看南老，南老
就是
从
那，我们都是那一批，
一大堆南老的书。
对，我们都是那一批。但是所有南老的那些书，我那个时候都是买齐了，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那批人。
我看南老是30多年前的，
是的，
南老开始风光，开始流行，我就看南老是，当时是我的表哥，他也是教授了，他也是博士了，那时候的博士就是第五期，
南老那个国轩是吧？
对，他是国轩。
什么当时他说，《金刚经》说了什么？如何修正佛法？
如何修正佛法？
哎呀，好的，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佛，我就慢慢的把那些什么算命啊、风水啊，学不好。到后来跟黄师兄那个时候又学了中医学好，又把它用了。
中医其实可以，
这玩意不是中医可以，它是用。学完佛以后不是不用，只是我这会儿我没时间，我对它不感兴趣。
哦，
明白了吧？我对他不感兴趣，我觉得学佛才是这第一要务。
是的，
其他别的不重要，但是学佛没耽误上班吧？
不耽误，
没耽误。我老婆命令我，哎，今天把地拖了啊！耽误啥？
你今天学佛好，
你今天把闺女接回来啊 ？OK，no problem， 是吧？
其实学佛一点都没有耽误你们这时候。好的，另外我要腾出个时间去学佛，不是的，
不是的，因为你剩下的
一点都是钱，
钱要看手机的时间。
现在看，现在一天看手机，就像我现在啊，就我就一天
拿着两个小时，一下子，
而且我天天都忙的。那单位全都是电脑的，对对对，那数据要录入要分析，完了天天对着屏幕吧。然后我跟你讲，我现在的生活，你别看我啊，这个时候带了一个蓝牙耳机，这里信息在接着是吧？那个电脑这个数据这个分析，然后这边要听音乐就听音乐。其实你到了后面，它都是你的用。但是有一点，你坐进去的又不一样了。
那
就累，坐进去很累的。
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干起很枯燥，
并没有耽误你的时间，
烦死了。
并不另外要分个什么事情，那个佛法就不对了。如果人人都这么搞，人人都会出家，那个社会还搞什么？佛讲是新出家，不是生出家，是新的解脱。
我们这是在家居，
生是幻想。
出家和尚，出家和尚才要在殿里面。
我们这是不得已
上课啊。
原则上面讲的，我们所以是不能来说法，我们只是说来讲讲课，跟大家。跟同学之间交流交流啊，谈一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传法师这些出家师啊，大菩萨出家师的事情，
就是还有好多事情，道理这些。
这年头呢，也
就是不得已，真是
不对，就不去分这个有缘，咱们就那个我们那个。那个主持啊，都那齐老师啊，黄华他都在，
对，
但是
而且现在
有共对象啊，
在共产党这种管理下面是越来越严的，对不对？
骗不到你，对不对？这有些人就想一点没什么的哈，那迷迷糊糊的就给
谁？所以我现在非常真的就是出现。就传个佛法，
哎，贪心就来，贪嗔痴，
所以这种交流的形式啊，
对，
就是他，
就不讲讲，就是同学交流，
对，
我觉得非常好，
对，我们就挂个传统文化，
哎，都挂国学，
传统文化包括佛教、
道
教，
佛道一屋子嘛，全部
都
有，
都是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
嗯，
是。
我所以我讲学佛是一件。天底下最好的事情，一旦把它学好了以后，啥事都不用担心了。
确实是，那个走了那个也是给你的，你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佛。
哎不，
周师兄也是经常在这里共修
啊。刚开始打，前面三年以后有段时间会这么最好的东西怎么这么讲？那也是方便。
老师以前这件事，就刚录进去，发现自己改变的时候，
对
就是这样。
到了后面，你觉得这东西趋于平淡了。
到了后面就好平淡了。
平淡就是认识，因为你认识真相了嘛，你了解真相以后，你晓得吗？反正也骗不了什么东西。这东西我也不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里很淡定的很，无所谓。
说的那个哈，哪个法师上去讲《金刚经》，一上去就走了那个哈，那个力量最大。有什么好
力量大不大在于
也看心中，
再看于听者，看听者。有的人最上乘法的话根基好了，他拍一下明白，
就是的，你那个就
是那
就
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拉那个优罗盘那个花，优婆罗那朵花，为什么大家在笑？这也是一样的，就是禅机。这种禅机是什么？有好多同学就开个玩笑。要是大家是不像，我看释迦牟尼怎么办？这花拿的时候他是拉下来，是不拿下来？这是第一。还有的师兄又来一句：“大家是不像，其他师兄全部像了。”看释迦牟尼传位给谁？所以有些东西它是灵活的，你死盯着一个东西肯定会有问题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在这里，因生无所住行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初德山宣鉴禅师，当初他是法师，他当初是法师，所谓法师就是对经论研究特别透彻，他把《金刚经》都写成了青龙书钞。他当初拿那个持戒也可以，打坐功夫也了得，然后《金刚经》解释的非常不得了，那 那可以讲字字珠玑啊，那好。然后他就听说了，这个南方啊，慧能的后面有一些学者啊，南方魔子，这个居然敢
录，
有多录法嘛？啊，这个为什么呢？所有的佛法都是一步一步从渐修开始，从闻思修开始入三摩地，是这样的，走这条线路的。然后他就敲着那个时候古人嘛，敲那个担子，那个青龙书抄往南方奔，跑到南方，就路上就碰了一个婆子。所以禅宗的观里面讲婆子，这个婆子其实就是我们这么讲，郭老师就喊婆子，就是这个意思，就碰到这种人了，碰到一个厉害角色了，知道吧？然后这个婆子就旁边煎糊饼嘛，煎个饼子。他肚子饿掉了不？就已经到那个龙潭重庆，这是他的师傅的那个道场，到那里。哎，婆婆，这个糊饼能不能施舍给我一点？那婆子来句，确实可以啊。那就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打算打到让我满意，这个糊饼我免送，免费施舍给你，施舍给你。什么问题呢？啊，这一段要插一句，我前面漏了一点。他就问他，你被挑了这个担子面装的是什么？他青龙书抄是干什么用的？这个金刚经呢？金刚经我把它解释一下子，因为我觉得可能人家不太理解，我用我的这个观点去解释一下子，形成了青龙书抄这个东西，收益大众。婆子就说啊，那你回答这个问题吧，不要胡编是吧？他就问了一句，那金刚经上面写了那个。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你要哪颗心呢？你当下现在心是在哪颗心上面？我现在问你，你心现在吗？没有啊，你明明在说话，怎么会没心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意识
现在，
意识，
现在心，
他当时就打不出来，哎。他当时向里面拔出来，我觉得不会，也不会给你。你就讲一时，你讲哪一时的话，
你到了那么久的脑子拔出来，他肯定。
因为你
拔不出来，它是什么？它就是经的根本的东西，它还没有弄明白，它就是懂名相，一字一字，它能够解释的很好。
教他，所以教理是特别明白的。也就是说，因为当初法师啊。如果不经过修行打坐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的情况下，他会以经解经，就是《金刚经》上面的很多论点东西，他可以去找三藏十二部的其他的来印证他这句话对不对？但是其实三藏十二部所有经文，它是一个闭环，它所有的数据是个闭环。你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找一个数据，可以找旁支找一个相应的数据来印证它，这个是没问题的。这就是佛经很高妙的地方。
三心不
符的心。问他心在哪里？他也答不出来了。那他在那里答的不对，没办法，他就饿了肚子，挑着担子找他师傅去了。德山仙剑后来开悟是什么？是哪？那段公案是他
的，那次
他
都
没
有，没
有，
他都是有问题。
那
时候还不是
烧掉了，当着那个婆子的面，
对，
没当婆。
当着婆子的面把那个经书烧掉了，
在大堂上面烧的。
他是这样，到了龙潭，龙潭法师，龙潭法师呢，到了那里，他说潭也没有，龙也没见，
潭也不见。
他说那龙潭禅师就出来，那正好你就到了，是到
清道本地，
你就到了，对，
就证明德山他还是有眼，有点就是还是好苗子，也就这个意思，
正好到了，就
好苗子。
那天晚上他们就聊嘛，聊得很好，聊得他都是，你想他这周金刚，他号称周金刚嘛，
对，周金刚
周金刚这个经论他都是滔滔不绝的，都很能砍的，
经论里面的扛把子。
那龙潭
一哥
他就他就给你听了讲的很晚了，那就回去歇歇吧，回去休息吧。休息，那不像现在到外头那个地方，
山卡拉里面黑咕隆咚的，这里到那房也那个黑咕隆咚，路又小，那咋办呢？要那时也还没有方便电筒，他就捡个手剪，点个火给他，他点个火，搞个纸筒点火就交给他，他一接到手，把它吹灭。
这就是他就是那种什么
你说
他说那种磕的碰的杆子、
哦、
这就是一个磕的碰的一个机会。
你想想
他瞄他是个好瞄子。
你想他火他一接啪给他吹灭，那时候怎么样，你们这些公安呢，我们修新中心的人呢是可以去参与参观的。他就是给我们这些修，因为我们修心中人是以禅为体，我们是能开我们的智慧的，因为我们的本来就是这个就跟禅比较相应的根性的人。但如果你说不感兴趣也没关系，
没关系。
如果你说喜欢的话，在这些东西看一看，
对，才
聊一聊啊，
上面看一看。
那他为什么这样就开悟了？因为这样一悟他很快啊，你给我讲金刚周金刚，他翻译搞得他累得半死，结果他就把他的那个给烧掉了，把他那袋子的青龙书
抄上面，把他青龙书抄连那个书的架子一把火烧，然后还讲了一个机子，然后这个机子
对对对对
我记不住了，
明白这个坚信这个东西，
对
他这个一锤，
然后一锤子下去就坚信了，
一锤灭他就他给他这个火一接。
这个就是禅宗呢，就是这样就是这种风格。他就是顿悟，但是你说他不认为，他认为修行得一步一步修。那一步一步修，他也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了。他到那一层，他就捅破了。
是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他就有个捅破了。
修行就是打坐的目的，只是说你比那个不打坐的人机会多一点。
嗯。
但是不打坐。也有跟清华的那些会友，但是你不是会友，嗯，那就打坐。
你不打坐，你这个心。
所以才有心中心的前奏，这个三年前奏这个意思。
好像心，这个乱糟糟的，去哪？
我们这个不是唐宋时期那些大禅师或者修行人，人家哪个都是十年二十年的打坐，那根气好得很，他就到最后把那盖子掀开了，
也是打了几十年才开悟的，好吗？
打过去，也打出来。
对呀、啊，他们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那打了多少坐，打了几十年，
打到五十多岁。
对呀、啊，打到五十多那是打禅期的时候才开悟，把那个水那开水烫到他手。
那个不是，那只
是。
是
虚云老和尚。
那个不是开悟，那只是一个。一个镜像，那还是要看怎么认知。如果文章是那么写的话，那也有点把人带偏，那还不是。但是呢，那是一个机会。
就那个机会，基老是逮住了。
对，
就是按照他那个，他是就是那一下。
你要看，就是最后那个认知那一下。哦，明白，这么回事。
基老是那一下，他的那个什么，他自己讲的，他的年谱里边，对，详细记载了这个过程。
对，
就是你想大禅师，大了大根基的人都是这样，
对啊，
那么辛苦才搞到，才搞到。
虚云老和尚打坐打得多好，
我就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我们这心中心是啥？
没有心中心的目的。心中心的目的就是解决直接问题。这个你说你要出个什么其他的东西，那我觉得
就
一篇
了。要出习气太久了。
不，你这话根本心中心先不考虑习气的问题，先解决这个眼是不是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第二步会比他们像禅。基老打开来，因为他之前你看他实际很严，
对，
就是他的枝叶咔嚓咔嚓咔嚓，
他也来得很快的，
对，
只要你磕了碰了就
是的，是的，而且他就不像我们这家后边的路，
我们这里几年嘛，那
就
是第一个三年嘛，还有一个
对
心中心，这个心听，你有时间不断的听，
是
慢慢，其实。边前不就是文思修的过程？
是，
就是文思修的过程。
对，
就补回去嘛。
对，其实还是补课，谁也拉不了，谁也拉不了的。但是呢，不都爱说，为什么有些东西不说？就告诉你，你感兴趣的这段时间你看一看，你不感兴趣的时候多打点坐，反正结合的来在三年之间，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定，反正三年，哎，你每天两个小时，你做不到，有时间加点坐，或者有更多的时间就打打气，或者是实在没时间打打球，也可以，反正就是这样的。
是，像这他们这刚才说，有的人他坐下他还看不念头了，就非得继续打坐，这没定力嘛。他说经常这还是跟着境界转的，他一点都没发觉，而且也理论就是交流些是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少了点，是确实。
理论的话，就是我还是那感觉哦。然后这边的下次这些老师。来呀、啊！我是这么想的，还是先讲，然后如果到时候有同意的呢，我因为我不了解，我讲老少，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我也是
可以对有可以也还是比较好
啊。我是觉得，我就坐下来，我觉得这么谈，我觉得很舒服，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高下什么这种区别，我就没必要。就是有同意更好是什么意思呢？
对，
没有，你就是你讲
说
法的话，你还是要坐到这个上面来讲。你讲完以后，大家坐下来交流，这是可以的。
所以那天你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不坐在上面讲
是
慢法。
坐在上面是对的，这个我在那，因为这个我们还是不住相嘛。
对，
我们没就是世间人讲课是这样讲的，我们讲。
对，你这个东西你还是在法上面谈，你还是要那个。
没事的，我们心里没有就。
反正我的风格是这样的，反正如果下次。
我知道我也怕，你所以你
怕
的我也怕坐那地方。
我也不是怕。
我是怕，
我不是怕，我不是怕，我是觉得就是这种平等交流，大家反正都是学生嘛，
坐那里就不平等了。
好，我错了，你是对的。
没有，你坐到上面讲法，就是为了把这个法的这个
世间
都行，
也要恭敬，你讲的也是。
对，为什么讲你不请法，他不会讲法？为什么让释迦牟尼佛你不去请法，他为什么不讲法？包括你到寺庙里面去跟那些师傅们讲，
这意见我都接受。
然后你讲完法，把那个《金刚经》讲完了以后，你再大家坐下来一起
聊《金刚经》，
讨论，
我觉得讨论
这个是最好的，
讨论
对吧？
讨论
就是要互动提问，
讨论就不没必要坐上面了，讨论就一定要坐到下面来，大家一起。
禅了嘛？
对，
围炉煮茶了嘛？是吧？就这个味道嘛，
这个才是真
正
的，
真的有好处的。其实，
否则的话，你就
北京那个齐老师跟魏老师，他们北京搞那个老早些年那个老千聚会嘛，老千聚会，然后也是这种，其实他就不讲经的了，就直接
茶话会，
有老带新啊什么的，有好多师弟来了以后，也是有灌了你的，有没灌你的，有打白坐的，有打千坐的，有千坐后的，那聚了以后，就是郭老师、齐老师那个提问题，当初我心情里面。那些问答齐老师的都是前一段分类的，全都是我归纳的，我归纳了好多。那个心经，我跟你们讲，心经是个好东西啊。
心经有啊。
对。
心经。
心
经一个买
家。就是有个。
对，
做了好多老师的。
对。
那些
大
姨，
那
些开示。
还有那个一滴水的那个。
一边开
车
一边挂了，
一滴水的那个 APP 也是。
那就是魏老师他们。
魏老师、齐老师、
郭老师那边。郭老师那边有心经。
最近
就是
魏总这里有一个阿姨，还有大手印。我们
去
听一听，就靠自己。
对，就
这
个，
肯定要
比
较
轻，还是要多讲。
你可能有时候觉得打坐不行，是吧？啊，这段时间觉得可能
有时候跟师兄们交流一下，说不定你那一下子就悟到了啊。有的东西真的就是大家要交流。
是真的，不交流还是真的
交流和听老
师，避免
招车还是比较难
的。
对，
这些案例都要听。
修行啊，它是要就是要大家一起，不是说一个人关心我们来修。这个是佛法是这样， 你看他佛法僧，僧不是指单个人，僧是四个，最少四个人，三个人还是四个人才能叫僧。一个人，一个人叫什么？出家如果表法的，他叫做比丘、比丘尼。
有和尚有和尼。
他僧就是四个人才能叫僧，另外僧呢还有什么菩萨僧、比丘僧，让他们那个出家人可以叫比丘僧。如果当然僧啊，这个就是有什么那个，就是这个，所以他们都有的人他们都混淆了。这个由于那个僧就是一个人，我是僧人，这个都不准确。
对，
新出家了就是僧。简单讲就这么简单，
他叫做僧出家，心不出家，这个叫狮子身上虫，身你出了家，心没出家，这个很不好的。身心即出家，这个就是这个是何丹如来啊，龙
何丹如来，
这个他是那个，你心出家，身不出家，他叫做内密菩萨行，外现即是神，内密菩萨行。
那个观世音菩萨，院里面就有啊，所以讲菩萨是谁啊？那里面讲了观世音，你是观仔，我就以观仔身来度你；你是妓女，我就以妓女身来度你；你是贩夫走卒，我就贩夫走卒来度你。那谁是菩萨呢？所以讲，前面我就是给你。
那是以现八十好。
这是一个意思嘛？所以
三十二相。八十行水好，不管哪个菩萨他都是以众生的机缘来度化众生，他不可能以自己的那种相。
是
你
那个就是对机说法，
对
命以要法，这个才这个就是的，
这才一个妖刀兵除嘛，不然的话你
这次就是要度无量的，就是要入世，要去广做事情，才能够练成。
就是他，
这个是读书读不到的，这个是后得志。
就是他呀，
对，
这个是后得志。哎，我们加了个微信，两个人跟他打个电话了，
所以就得去入世去滚。你住在山里，那是你都不知道你那些所谓尘沙祸，就是自己。你都不知道陈安问你，你不一言你那个他都没出来，你看，你说我自己还有这事，
对，
你说比如说你什么都要行，那人家说哪句话你听得不高兴，你前面听了，那你说你听怎么这样说，我这火就冒出来了，
是
吧？
是的，是的。
那你去年就加了微信了，
因为你不去你怎么知道？还有你遇到什么事情？有些事你过了，当然你没事。但有些事你没过，你碰到的时候，看你烦不烦恼，是吧？因为还是烦恼啊。这次还是很漫长的，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是。所以讲修行是大丈夫的行为。修。
我的眼睛老花，我的现在老花好厉害的。
那个眼睛纠结。
那个眼睛，呵呵，你还可以，这个我没眼镜，
我真的我老花。对，这里看到了，我的眼睛老花。
44岁，我们就是44眼睛就开始老花。
我是开始眼睛。
是的，这人到了40多岁，身体
就
开始
要睁个字。
这个普遍性
的。我们都要这样。
对，现在真的是到了40、45岁就是一个坎。每隔5年，他就有一个坎。
好像慢慢的又会好一点了。到了
那也不会。
好久。
我看一般不太可能，
不会好。
越来就好像那个手电，那个电池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对，
肯定是这样的。
嗯，
哎，我好像开始有点点好。
哎，你这个怎么这样
了？
你还没到
那个
年纪。
哎，
看看这个是啥？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在录嘛。
你在录。
我交作业嘛。
我脚中硬嘛，我不能白来嘛。
把它录下来了。
对，没事。你这里面心情里面有好多这种，
好多是吧？
好多好多这种，我们只是其中一滴小小的水花。
这么多年了，就是那个。
那我们就。
你那个佛天天在肚里，你看到已经出去了。
回家
吗？看看，开门了，佛开门了。
你气色不错，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这是我们庙里，这是我们庙里的领导，他也是外县集市神，
辛苦了，辛苦了。
气色是整个这个最好的气色，
辛苦了，辛苦了。
真的气色真的好，
是吧？
一、
二、三。帅小伙到哪去了？帅小伙的手机。
帅小伙。那个戴眼镜
胖子小伙子，不是不是，另外一个，
他不上来拿了，放在茶里。
没有，他在录着了，我主要是。
就是假如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从命局上的灾难，但是我们在修这个佛修法的话，他可不可以？
你就想逆天改命嘛？
没有，可不可以有一点帮助呢？
当然有帮助啊。哦、
有帮助了。
有能够正确认识这个命的格局啊。
哦，就可以改变。比如说他有，
其实。会改变是认识上面的改变，
我是说他是从实质上。
你举例，如果这个人可能这个八字说明天要死，
嗯，
然后
他从真心忏悔，然后真心修行。
但是从修行上面是告诉他这个死是假象，就算明天死也是幻象，是这样的。
哦，但只能是这样。
解决你那个我执的问题，根本没有一个你在生死，或者那个人在生死。
哦，
辛苦了。
好，没事没事没事。
出去了啊。
好好好，没事没事。你知道吧？
哦，
你佛法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对，解。
谢谢
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谢谢，
没事没事没事。
真的是，学的好。
你知道吧？他命格这个东西，
嗯，
就是阎王，老话讲阎王要你三根死，不会留你到五根，就是。
哦。
他这个，但是这个死是假象，你去理他干嘛？
就还是不。
换神换死啊？
嗯。就是不会等于。
就是从来就没有生死嘛。
没有，他们没有生死。但是我们说。
但是，你那个命理你学的有什么意义呢？你觉得？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通过自己的修行，他会不会改变自己的这种命？
你到底要改什么？
比如说，我们说，你看那个鸟凤四训啊，鸟凤四训那么厉害的人，
三人道啊，但
嗯，
如果求财的话，是佛法这个他不缺，
嗯，
就是可以求财，
嗯，
可以求身体好，
嗯，
但是他还抵不住你最后的死。因为你最后的死让你痛苦了，你说谁都会有死，因为你有我执了，你破不了我执就死啊。
哦，
那你
破只要破掉我执就、OK、
对，了生死，但是你不能了财了这个东西都好了，但是生死了不了你怎么办？你不最终还回到根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
所以才明心见性呢。
嗯。
这是大事啊！我的天、啊，这一辈子，
对对对，这
难道
是大事？
你
但是我
你从小的时候是不是会有那个什么哲学三问呢？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嗯，
你从小所有的人从小都会提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修行，通过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我们《了凡四训》那本书啊，
对，
讲的，本来那个孔夫子算他，
嗯，
54岁，对不对？
嗯，嗯
结果活到了74岁，对不对？
嗯，
就改变了嘛，是不是？
那个
他还没有修行呢，他只是做善事了。
对，做善事是能够增寿，
嗯，
但是解决不了生死。
解决不了生死，
我的意思最后的生死你解决不了。
是，但是我们说我们通过修行的话，他能不能够达到这种
如果你
或者是
如果能修心中心的话，它都是他的旁支，它可能有这个作用，但是重点不是它。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佛法有这个功效，
也可能
会增效，
嗯，
也可能发财，
嗯，
也可能有其他的福报，
嗯，
但是解决不了生死，佛法必须要解决生死的问题。
哦，
我的意思，三人道。可以，也有，但是佛法有，但是三人道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嗯，
区别在这里。
哦，
如果你要求三人道，那心中心你可以不用学，那有好多三人道可以学啊。
那没，那是三人道，那是很多。
对，三人道有好多
道法，你们都
了凡四训，学了凡四训的人不止你一个，在长沙就有学了凡四训的人，都推荐学心中心在那边。
嗯，
就有那边有一个陈师兄，
嗯，
他就是。他刚开始，
他自己是学两分视讯和两分视讯老师，你这个你学了两分视讯，我建议你去学新中心，那个肯定很好。
嗯，
就是这样的。
两分视讯他只是修三道，
对，你三人道他有一个什么呢？
嗯，
你修的最好也是天人果报，所谓天人果报，那福报都是八万多岁、
嗯，
八万多岁活完最后，他、
嗯、
就像头上长了一个花冠啊。
嗯。
好漂亮的，
嗯，
男的都是漂亮，男的女的，他男生女生都是很漂亮的，
嗯，
但是八万多岁以后他就衰老了，头上华冠就枯萎了，
嗯，
然后他就堕下来，
嗯，
堕下来又堕到地狱道，又慢慢
上，
他六道轮回就这么来的，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讲根本性的问题没解决就没有意义了，
嗯，是的，
但是他可以为你所用，就是说你可以用它去帮助一些人，
嗯，
为什么呢？
嗯，
利用它。所谓佛法就是什么呢？
嗯，
你可以用来把它引入佛门，然后来解脱。
嗯，
是这样的，这是个好办法。
嗯，
佛里面有一名嘛，
嗯，
是吧？有其他的名嘛，
嗯。
但是这个佛法讲的还是信因果。
嗯，信因果。
对，信因果，还是从因果出发。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很多东西讲实话还是可以。这个因果还是很难改，
还得要去明心见性，
还得明心是必须的嘛。
对，
嗯，但是我们说，我们撇开这一点来讲，我们就说这个命局也好，说因果也好，其实这个都是因果，风水这些东西，还有命局这些东西，
就是风水也是因果，其实
也是因果
嘛，对，
就是善人善因，
也是种善人善因，种恶因得恶果是一回事的，是一回事的，但是呢，它只能解。只能解决一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嗯，
就这么简单。
嗯，还有中医这一块，您是跟着？
我没有，我是
跟着，
我是中医爱好一点，了解
一点。
对。
但是没有从这块去太
多。但是这边的东西，我觉得中医的话，反正对身体来讲，它肯定是有帮助的。
嗯，
没问题的。
嗯，
包括因为中医最开始脱胎于道医。
嗯。脱胎于道义，
嗯，脱胎于这个孙思邈啊，
嗯，
或者是脱胎于哪个祖师里面一下，这会修道的人他也会懂医，他懂医的目的，
嗯，
他是为了调整身体用的，
嗯，
但是他调整身体的目的也是为了好修行来解脱的用的，
嗯，
是这个意思，
是，
他解脱的方法跟佛法又还有差异，
有差异，
但是我个人认为。佛法
更
彻底，
更
彻底能解决这个问题。对，这是我的差别。为什么我当初我那么多东西，我年轻时候那东西学了好多，为什么现在你要我一个不看，一个不理，一个什么都不搞，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
你现在没有通过中医来调整自己，
不用
你
调的中医干什么？不用去
的。那个手的很烫很烫。
不，那不用管这个事情。
这个手烫，
那个身体好不好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嗯，那是了。但是我们说开这个东西，这个最关键
的那是它的副产品，副产品是你不用关心的问题，
嗯，
关心的问题就是解脱。
嗯，